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讲古诗，新的一期就要开始了。我们今天学的呢还是杜甫的诗，还是接着我们上一次讲的杜甫写的这首《咏怀古迹》，对不对？ 然后我们昨天学了其三，我们今天要学其一。学其一之前呢，我要先问你一下大琪琪，就是你知道李白的偶像是谁？
鲍照，
对吧？鲍照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诗人，对不对？那你知道杜甫的偶像是谁吗？
知道。
杜甫的偶像也是南北朝的诗人，就是庾信，就是你背过那首春日怀李白怎么背的？
春日忆李白。
对，春日忆李白是怎么背的？想想。
春日忆李白，
对，
唐·杜甫，
白也
诗无敌，
飘
然思不群，清新雨开甫，俊逸报参军。
对，离近一点，不然录不到。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日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对，其中这个清新雨开甫就是庾信，明白吗？就是在历史上啊，其实大家如果你慢慢你会熟悉杜甫的文章以后，你会知道庾信是杜甫的偶像，而且杜甫一直在跟庾信在学习。因为其实庾信和杜甫他们比较相似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杜甫有一首诗是一览众山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你记得我读过。
你读过那首诗？那个是杜甫年轻时候写的诗。年轻的时候杜甫写的诗是很清新优美的这样的诗，对不对？但是到老年他的诗歌越来越沉郁，对不对？越来越深沉。其实这个跟庾信的整个诗体的发展是一样的。妈妈先给你讲一下庾信好不好？我们知道南北朝的时候他们是什么社会制度？
士族。
对，然后这个庾信啊，他就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籍的家庭，明白吗？就真的是一个大的士族家庭。他跟鲍照不一样，鲍照可能就是一个
普通的低级士族。
对，他是低级士族，但是庾信真的是高级士族。他们家是七世举秀才，明白吗？而且呢他是幼儿俊迈，聪明绝伦，也是一个小神童来的。他在南朝的时候就非常有名。十五岁的时候庾信就开始做太子的老师咯。而且他跟他爸爸就是长期在宫廷里，就是做皇帝身边的这样的老师啊，或者是参谋这样的职位的，明白了吗？
太子是不是都要比他大呀？
没有，太子没有他大，他十五岁时候教太子嘛，没有。然后但是你知道他到了，而且他当时写的文章在宫廷里和整个社会都非常有名，非常的清新，专门有一个庾信写的这样的一个宫体诗，明白吧？但是呢后来南朝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庾信他就出逃了，逃往了江陵。但是在他出逃之前，他不知道他余下的人生都要离开家乡在北方度过了，明白吗？就是侯景之乱之前庾信一直生活在南方，就是南朝，对不对？但因为侯景之乱完了，他就出逃，就逃到江陵去了。然后
北朝，
对，他就到北朝了。在北方的时候啊，他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是属于南朝过来的人，对不对？所以就是被幽闭，被看管，没有自由的。但是慢慢的因为北朝的这个皇帝啊， 他非常爱惜人才，他看到了庾信的这个文章，他就越来越喜欢庾信，最后就庾信就慢慢的又到了那个北朝的皇室里面去了。而且你知道，就南朝北朝的人抓了南朝很多人，后来南朝就跟北朝说，哎，你把我们这些人放了吧。然后那个北朝呢，慢慢的他就把南朝的很多人都放还故乡了，但是只有庾信不肯放。庾信在北朝的时候做到了司中、宗大夫、北朝公卿的墓碑都是他写的，明白了吗？所以你知道庾信有多厉害了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杜甫会喜欢庾信的一个原因。而且庾信呢，他不光是杜甫不光是在一首诗《清新雨开府》，你背过这首里面就是讲了这个庾信，他在后面两首诗里都讲了庾信。所以就从这个上面我们都能够看出来杜甫是有多么的崇拜庾信吧，是不是啊？我们今天先学这个第二首，但它也是咏怀古迹的其一。所以就是为什么咏怀古迹它会把庾信放在其一呢？因为那是他的偶像，是不是？好，先请我们小助理来念一下吧。
咏怀古迹五首，唐·杜甫。其一，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截胡事主终无赖，辞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嗯，这首诗你最喜欢哪一句啊？
嗯，我不知道是啥意思。
但是你念的时候你喜欢哪一句？
我喜欢。
你用直觉告诉我。第一句。
我的直觉是第一句里漂泊这个词。
哦，你喜欢这个词是吗？
我觉得这个词有点现代，
有点现代。你以前听过漂泊这个词是吗？
嗯，
那你为什么觉得它现代呢？漂泊这个词，
因为我总是觉得这个词就是虽然那个生活中不是非常常听到这个词，
嗯，
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就觉得非常就是可以常听到这个词儿，
经常听到漂泊这个词是吗？
但是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会常听到
啊。那你会喜欢漂泊这个词吗？
我喜欢。
那你喜欢漂泊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是漂泊吗？
嗯，
什么是漂泊呢？
我觉得漂泊就是就是没有，就是去了一个地方睡了一晚，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又睡了一晚，然后又走了，然后就继续这样。
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太乱了。
太乱了是吗？
嗯，
那你是不喜欢漂泊的对吗？
我一般吧，我不喜欢漂泊这种生活，但是我喜欢漂泊这个词。
哦，你觉得它很美是吗？
嗯
嗯，好的，那我们看看漂就是杜甫这一首这个漂泊它讲的是什么好吗？
嗯
嗯，我们来看啊，第一句说，拿笔来画一下好吗？画一下重点，批注一下啊。嗯，咱们看一下这首诗，支离东北风，哎呀，这个时候想起这样的音乐。嗯，我们来看啊，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这个支离呀，就是流离的意思，明白了吗？风尘呢，就当时妈妈给你讲了，这个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刚好安史之乱、兵荒马乱的时候，明白了吗？嗯，漂泊西南天地间，就是说如今我又漂泊到了西南地区，就像你说的，他过一阵儿换一个地方，过一阵儿换个地方，对不对？他就说，战乱时颠沛流离在东北方，如今呢我又漂泊到了西南地区。他就其实漂泊这个词，你知道他，我突然想到你为什么会觉得它美吗？
嗯，
其实漂泊这个词我虽然没有纠过词根，但我的感觉是什么，它仿佛人只是一片树叶，然后在海里面，在河里面，就是被整个时代的巨浪裹着滚着不停的在走，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且自己决定不了，这就是漂泊，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决定你下一步，你明天去哪儿，后天去什么，那叫旅行。
其实《哈利波特》里他们也漂泊过。
什么时候漂泊过？
就是他们本来是该上七年级的课的，但是为了完成邓布利多教授留给他们最后的任务，去找魂器，然后赫敏就在他的珍珠小船包里塞了个大帐篷，然后呢他们就要就是第一天去了就是那个一个大森林里，迪安森林，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睡了两晚，然后收起帐篷走人，然后又到另外一个森林里藏了起来，然后再搭好帐篷睡了一晚，然后又收起帐篷走人，又到了一个森林里，就是为了去完成任务。
是吗？但他们是有计划的，但是你知道漂泊是没有计划的。什么叫泊？就是我们把船停在一个地方叫泊，对不对？但漂泊就是人是没有对你的未来是没有一个就是决定性的。
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森林里之后，第一次住下来到那个森林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下面要去哪里。
对，这个就是漂泊，你说的对。其实这个时候的杜甫跟你说的哈利波特是一样的，因为战乱时候人都是颠沛流离，是漂泊的。
当时他们巫师界也是非常战乱，霍高辛都不再安全了，
是吧？所以其实在任何时候，不管安全还是战乱的时候，人只要自己的内心是定的就是定的，对不对？哪怕你外在是漂泊，但你内心是定的，就什么都不怕，是不是？我们强大的内心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看这个，还回到这首诗。我们刚才他这个第一句讲了，就也是开篇点题，杜甫告诉了大家说我为什么，我现在的境况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就短短的，这是几个字，14个字就交代了他的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你要把第一段画出来。第一段呢就讲了诗人的一个生活背景，就是战乱时颠沛流离在东北方，如今呢又漂泊到了西南地区。后面说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说滞留在三峡一带已有多年，对不对？它就是楼台烟日月。为什么是烟日月啊？就是夔州地区的房屋啊，它都是依山而建的，明白吗？因为在这个四川这个地方山非常多，然后在夔州这块呢，那人怎么办？他的房屋都是依山而建，层叠而上的，明白吗？你能想象出来吗？
就是、
像楼台一样，
山，半山腰建了一个房子，
对，然后山顶一个，然后山顶这样一层一层的上去，明白了吗？像楼台一样。烟呢，这个烟不是淹没的意思，是滞留。知道了吗？他为什么说三峡楼台你知道了吗？是跟他当地的建筑有关系的，夔州的建筑。然后其实等那个解封了，我们能够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带你去四川的好多古镇。它好多古镇都是这样的，因为它依山而建，所以那房子从远处看上去就像楼台一样，明白了吗？
我怎么觉得我想去的地方越来越多？
对，我们读的诗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所以这个
想去杭州，又想去四川。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三峡楼台，这个烟啊，就说滞留，日月就是岁月时光，就是。是我在三峡这块一带已经待了有很多年了。五溪衣服共云山，五溪呢就是雄溪，有溪，就是这样的。 这样它主为什么是这五个溪呢？五条溪呢？它是在如今这个湘黔川边境，明白了吗？五溪衣服呢是说我和这个服饰不同的异族共同生活，共云山就是住在一起，明白了吧？就说对共居处，就说他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后面说结胡事主终无赖，是说可恨不讲信义的这个胡人，对吧？就是指北方的少数民族。结胡指的就是安禄山，就是说这个他结胡呢，就说这个安禄山，说这个可恨不讲信义的安禄山，对不对？害得我有家不能回，就是辞客哀时且未还。辞客是谁啊？谁是辞客？拿笔画一下呀，辞客是谁啊？辞客是谁？想想，谁是辞客？为什么是辞客呢？
辞客，
辞客就是诗人，明白了吗？他说的就是自比，说的就是杜甫自己，明白了吗？你把这个烟，刚才妈妈讲的，你通通都没画，你要学会做笔记了，因为你四年级了。烟是什么意思？滞留，滞留。然后三峡楼台是怎么讲的？就是说三峡夔州地区的房屋依山而建，对不对？日月是什么？日月是什么？时光啊，赶紧记下来，自己手写。日月就是时光，然后你要把你最喜欢那个词画出来，上面写上最喜欢，这就是做笔记，明白吗？听我们音频的小朋友也要学会做笔记。我们来看啊，他说辞客哀时暂且未还，就说这个混乱的年代害得我有家不能回，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他前面其实讲的都是自己，跟讲那个王昭君那首不一样。王昭君整首讲的都是王昭君，对不对？但这一首前可以说前面所有讲的都是诗人自己的悲哀，但是他到最后一句写的最棒，说余兴是平生最萧瑟，暮年师父动江关。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写到余兴呢？因为他认为我和余兴是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为什么是余兴平生最萧瑟？说余兴的一生最为坎坷悲凉。其实这个最为坎坷悲凉说的是谁？
他自己
说的是他自己，对不对？写下来，要时刻，妈妈讲，以后上课老师讲，时刻拿着笔，笔不能停，明白吗？老师讲什么，妈妈讲什么，都要记下来。余兴平生最萧瑟，暮年师父动江关，说晚年的师父震撼了江关，江关就是指荆州的江陵。动江关的意思就是说余兴呢，他到了晚年，他的诗作影响非常的大，以至于动江关这样的程度了，明白了吗？所以这首诗啊，其实跟他以前写别人不一样，他仿佛这个时候的诗人，他仿佛跟余兴合成了一体，是不是？然后你看他说漂泊西南天地间，是不是就把这个把事实讲出来，但是他漂泊这个词儿一用，感慨就非常深吧？
对，
对不对？他后面又讲说漂流西南，然后这个房屋都是依山而建的，层层高耸，是不是？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他们身穿着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就如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同居住，对不对？然后你看，其实他在就是这种咏史的诗，古人在这个咏史的时候，仿佛他在写余兴，但实际上呢，他写的是他自己，对不对？他自己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余兴呢也被留在了北朝。余兴有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叫《哀江南赋》，明白了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诗人就跟几千跟这个就是南北朝时候的余兴就突然在时空上产生了这种关联，对不对？ 就一下子仿佛我不孤独了。其实那个时候杜甫是很孤独，因为我们讲过他已经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的好朋友一个一个都去世了，就是那个时候他是孤独的。但这个时候他想到了雨欣，仿佛就哎，我找到了一个知己，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样的，一下子人生就开阔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历史。然后接下来呢，妈妈要给你讲一下，就是这个杜甫写这个雨兴的第三首诗，好不好？这首诗呢，也是开创了这个，开创了唐诗里面的一个文体。你知道是什么文体吗？就是咱们大多数唐诗在讲的时候，是不是要么就是讲风景，对不对？要么就是讲一下个人的感受，但是在做文章评论的时候是没有的，你知道吗？就是在做一些文学的评论的时候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杜甫呢，在这首绝技里他就有了啊。妈妈先给你念一下好不好？这首诗呢叫戏为六绝句，它也是杜甫创作的组诗。六绝句你一听就知道，它这首组诗里面包含了六首七言绝句，知道了吗？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一好不好？其一，雨兴文章老更成，是不是？是不是雨兴出现了？凌云见笔意纵横，令人痴点流传赋，不觉前贤为后生。他这首写的非常好，我可能就是好多人听其一的时候觉得有一点陌生，我念下其二很多人就明白了。说王阳卢洛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有没有听起来很耳熟？
没有，
你没有，但好多大人都听过。好吧，我们来讲一下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好不好？说文，这个第一句很好理解，说雨兴文章老更成是什么意思？你听着，你觉得就是雨兴的文章到了老年就更加成熟了，明白了吗？所以其实跟这首诗里面写的雨兴的晚年是一样的吧，对不对？暮年诗赋动江关，对不对？都是评论雨兴的。然后第二句说凌云见笔意纵横，凌云见笔是什么？就是说高超雄健的笔力，意纵横就是文思如潮，文笔挥洒自如。其实从这个里面你发现了没，大琪琪，就是一个人啊有天赋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但更重要的是你要不停的去锻炼，不停的去写，这也是妈妈为什么要让你写日记的一个原因。你只有不停的写，你才能够进步。即使像雨兴这样的天才，他是不是到晚年了，他的文章才写得越来越好？为什么写得越来越好了？因为他不停的在写，写多了就越来越好了，明白了吗？所以就是日记一定不要停。我们再继续看，凌云见笔意纵横，就是说他的笔力高超雄健，文思如潮，文笔挥洒自如，是不是？我们再看后面说，令人痴点流传赋，不觉前贤为后生。前贤就是雨兴，为后生，因为孔子有一句话叫后生可畏，后生呢就是痴点雨兴的人，明白了吗？就是说当今的人啊，讥笑指责于兴留下的文章，如果于兴还活着，恐怕真会觉得你们这些后生可畏了，明白了吗？就是这首诗的意思。其实他是在讲这个于兴的文章，当代好多人都不了解，都不理解，他把于兴的文章就是抬在非常高的一个阶段，明白了吗？好像说唐代的今人指手画脚嘲笑指点雨兴，只能说他无知，对不对？所以他最后其实在说反话。这是一篇特别好的文艺评论文章。你知道什么叫文艺评论吗？就是比如说哈利波特这部小说写出来，就会有很多文学评论家说这篇小说哪个地方写得好，哪个地方写得不好，这就是文学评论， 明白了吗？这首诗跟你过去背的诗是不是都不一样？我们背过塞外诗，背过这个田园诗，对不对？但这是一首文艺评论诗，他就讲了这个诗人他的这个文学成就、文学作品的好处。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杜甫对于余兴的一个评价，就是一直是一以贯之的，就说他到了老年以后，这个文章就越来越好了，对不对？你看他用了凌云剑笔、意纵横这样的词来形容余兴，是不是？我们顺便也把其二学一下吧，好不好？
好，
因为其二真的是"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一句非常的有名。来看啊，"王阳卢骆当时啼"，我们周前天的时候不是做总结的时候，你跟我说妈妈，我没有学过初唐诗人的作品，是吗？鹅就是骆宾王写的，他就是初唐四杰。知道了吗？你学过初唐诗人的作品，我们来看他这个上面说。
我那天说的意思是，
妈妈给你讲古诗的时候没讲，对不对？啊，在杜甫的这首诗里就有，你看啊，"王阳卢骆当时啼，轻薄惟闻晒未休"。王阳卢骆说的就是初唐四杰，王是王勃，阳是杨炯，卢是卢照邻，骆是骆宾王。明白了吗？说他们这四杰啊，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们的作品已经达到了最高的造诣。四杰的文章呢，被认为是轻薄的，被守旧的文人讥笑，说你们这些守旧文人在历史长河中本来就微不足道，因此呢，只能声名俱灭，而四杰却江河不废，万古流芳。所以这是不是特别好的一篇文学评论？对吧？说尔曹身语，尔曹就是你们，知道了吧？尔曹就是你们。然后尔曹身语名俱灭，然后说你们在历史长河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知道了吗？然后不废江河万古流，就是只有王阳卢骆他们这些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名字就像长江黄河那样万古流传。所以你知道什么是文学评论了吗？其实就是妈妈让你在做那个总结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评论一下。就比如说你喜欢那个谁谁谁的文章，他的文章你觉得是什么什么样子的，你可以客观的去分析，把你的感觉写下来，然后再从中找到你觉得能跟你的感觉对应上的词，好不好？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吕花花讲古诗，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拜拜。